今天我们来进入到士师记了。的确读圣经不容易啊，要好像吃干粮一样啊，这个一点一点的去吃进去，不容易啊。但是非常重要啊。没有圣经的基础，我们就很难啊，这个来了解我们神和我们人到底怎么回事啊。好，这个士师记是进入到旧约历史的第二卷书，旧约历史一共十二卷书啊。士师记呢，这加上路德记，都是士师时代所发生的事。那么这两卷书呢，涵盖了一个历史时代。那么我们因为圣经把它翻成士师记啊，所以我们就把那一段时间呢，称为是士师时代。士师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以色列人经过了40年的旷野的训练，然后这个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呢，他们就进入到迦南地了。那么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得了这块土地啊，所以约书亚记呢，它重点记录的就是以色列人得着土地。那么这个土地是神所应许给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啊，启示应许给他们，这个是无条件啊。所以我们以前讲过啊，就是以色列使用这块土地是有条件啊，但是拥有这块土地是没有条件啊。我举了一个例子啊，我说这个就好像我留给我儿子一套房子啊，那么他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是没有条件的，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我就留给他了。但是他能不能使用这个房子是有条件的，是吧？那就是说他必须按照正常的规范来使用这个房子。如果他在这个房子里边这个做一些乱来的事情，那我就把他赶出去。虽然把他赶出去了，但是他还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所以以色列就是没有好好用这个房子啊，最后就把他赶出去了。赶出去了以后，好像他进了监狱啊，判了20年徒刑。结果20年满了以后，他又回来了，这个房子还是他的啊。虽然他暂时不能使用，但是很多人呢就说，我们已经在这里边住了20年了，怎么忽然有人来说这个房子是他的，是吧？这就是现在以色列这个土地纠结的那个原因啊。上帝说，是啊，这个房子是临时借给你用的啊。现在这巴勒斯坦人就这样，上帝说，我的子民回来了啊，所以你要搬走了啊。他说不，我们不搬走。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所谓的土地冲突啊。所以世界上的人不明白这个土地冲突到底怎么回事，但是读圣经的人就明白了啊。所以这个在约书亚的时代啊，就上帝把这块土地赐给以色列人。那么进了这块土地以后，他们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使用这块土地，使这块土地蒙福呢？这取决于他们跟上帝所立的立法之约。那么因为这个律法之约已经规定了啊，这个在生命记的最后啊，就提出来，如果你要蒙福，你必须要遵守上帝的约，这块土地就给你，你在这块土地上就蒙福。如果你不遵守上帝的约，你就受咒诅，最后呢要把你重新啊从这块土地上赶出去。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士师记啊，这个士师时代的前提，就是以色列人已经跟上帝立了约了啊，上帝已经借着约书亚把这块土地已经赐给以色列人了。那么原来在这块土地的原住民 上帝吩咐叫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出去，啊，要么转进，要么赶走，啊，明文规定不可以跟当地的居民掺杂，不可以，必须把他们赶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的过去在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传统全部毁灭，不可以留下任何他们原本留下来的传统，啊。有些人说为什么要这样啊？因为那些传统里边有导致人生走错路的那些东西。我就常常说啊，作为一个中国人，做基督徒不容易啊，到处都是陷阱啊。买包茶叫铁观音，是吧？你说这烦不烦？啊，这个很多事情呢，就是一弄就是搞出来这些导致人类在导致我们啊在信仰或者在我们的道德上是有很多东西走错路的那些影响，所以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必须把这些东西全部清除啊，然后开始一个全新的，是符合神标准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一个文化。那为什么要这样啊？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们特殊的身份。以色列特殊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呢？是祭司的国度。因为他们是代表上帝，在普世的人民当中来把上帝的信息和见证做出来的。如果他们都错了，那后边还下边就更错了嘛啊！所以对于以色列的要求是特别严格的啊，当然对他们的惩罚也是特别严重，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啊，当时以色列进到迦南地啊，他的这个前提，他的背景哈。事实时代可以说是一个理想时代啊，咱们曾经讲过一种现代人常常讨论的问题，就是社会制度啊，什么样的制度是最好的社会制度？曾经跟大家讲过，对吧？什么的制度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哎，其实共产主义的这个概念就是从十世纪来的，对吧？共产主义这个概念谁提出来的呢？是马克思提出来的。马克思是什么人？马克思是犹太人。犹太人的文化里边最理想的社会状态是什么社会状态呢？就是世世时代的社会状态。我们曾经讲过，最理想的制度是没有制度，对吧？为什么要有制度呢？对吧？这个咱们圣经里边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你不要像无知的罗马，非要用绝环配头勒住你，你就不能听话，不能顺服。所以社会制度表明了什么问题啊？表明了人不顺服，表明了人不听话。所以越是法治强制的国家，表示那个民族越差劲。最好的，所以这个在我教育孩子的时候，我常常跟孩子说，孩子当然需要教育，对吧？最好的孩子是不需要教育，你不需要教育他自己就好了嘛，这是最好的嘛，对吧？然后上好的孩子是用眼睛教的，你不用说话了，看他一眼他就知道怎么回事，提醒一下就行了，表示他内心里边有，你只要提醒他一下，对吧？我说次好的孩子用嘴教的，对吧？用嘴巴教，你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对吧？那就很笨。我说再差一点的孩子是用棍子教的，对吧？你非打他的老师，对吧？我说 hopeless 的孩子是不可教的，对吧？你怎么屡教不改没用的，对吧？我就问我们的孩子，我说你们是哪一种，对吧？现在看起来大概都是第三种，必须用棍子的。 棍子打了以后还行啊，还能教，但是到了最后连棍子打了都不能教的话，那就糟了啊。所以呢，当时士师时代啊，上帝首先先给他们一个用不需要教的啊，或者说是只有祭司在他们中间提醒他们一下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社会制度，那就是士师时代。上帝假设了以色列人是非常自觉的啊，非常懂道理的啊，非常自约的啊，自己约束自己的啊，所以最好的人需要两个条件啊，第一需要真理，他自己就必须是真理，他知道该怎么做；第二就是他有绝对的自我约束力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只有一个人做到，谁呀？整个人类历史上，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做到，谁呀？
耶稣。
哎，只有耶稣做到啊。所以耶稣他本身就是真理，第二就是他没有犯过违背真理的事情啊，所以他一生当中没有犯过罪，只有他，除了他以外，这个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啊，然后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啊，我们人都不行啊，只有他把一个完美的人做到。所以上帝叫以色列人，也叫普世的人，咱们说以色列人是普世的人的一个代表啊，就是看看以色列这个民族怎么样，神用了40年的时间训练这个民族啊，然后让他进到迦南地以后啊，神不给他任何的政治体系，后来这个不行了啊，所以这个咱们说光用眼睛教，光用嘴巴教不行了啊，然后得用政治体系来约束他了，这是进行列王时代啊，用政治体系也不行了，也约束不住了，怎么办呢？就用棍子打了，这就是被掳时代，对吧？所以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上帝借着外邦人来管教以色列人，啊，回来以后怎么样呢？还是不行，那怎么办呢？那就需要因信称义，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救赎完了以后，最后这个无法这个改变的这个生命要结束。啊，所以这个肉体要死掉，这个世界要结束，要给我们全新的开始，使我们从这个过程里边，使我们生命逐渐走向成熟。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旧约历史的大脉络啊。那我们现在看的是第一个时代，就是没有政治体系的时代。所以大家记住一件事，士师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就是没有政治体系的时代。啊，这个共产主义时代。啊，就是那个时代没有军队，那个时代没有法律，那个时代没有政府，啊，各自为政，啊，所以圣经士师时代最后就说一句话，他说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个人任意而行，中文翻译的有点负面，就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翻译的就比较准确了，啊，就自己觉得怎么对，自己就怎么做，啊。个人任意而行的好像它带有一种负面性的作用啊，其实它原文里边不是这个意思，它原文里边就是说自己觉得怎么对自己就怎么做，对吧？那结果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人还是很厉害的，
是不是已经有律法了？他们心里还是照着律法
哎，就是说我们把那个呢就是称为说是律法借着良心来治理的时代啊，所以我们说嘛，人需要两个条件，对吧？一个就是你需要有真理，那律法就真理；第二个呢，就是你需要有自约，啊，你光知道了不行，你得做到，是吧？其实呢，人两样都不行，又不知道又做不到，是吧？也就是又糊涂又软弱，这是人的本性啊。这个时候呢，顺便啊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是这种状况呢？ 因为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说得非常清楚，就是他说我们啊，就像一根枝子，树上的一根枝子，他才是树，是吧？所以你的知识需要他供应，你的能力需要他供应，你离开他，你什么都不行，对吧？这是我们无知，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无知的吗？对吧？我们软弱，我们本来就是软弱，被造的就是软弱，我们不是上帝啊，所以我们犯罪是一个必然结果。但是问题是，人不承认这个问题啊，是吧？人不承认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的这种狂妄和不自量力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是吧？咱们中国人是尤其狂妄的一种民族，一种文化，是吧？我就说，原来在中国的时候，那一些听起来好像是正能量的东西，啊，比方说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哇家伙，听起来多有力量，是吧？人定胜天啊，这个多有力量，这些东西呢都在鼓励我们骄傲，鼓励我们夜郎自大，不自量力的那种想法，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在咱们中国文化的骨子里边有很多撒旦魔鬼在里边搞你的那些东西，对吧？让人人要努力，但是人不能过于自己的力量去评估自己啊，那到了最后就是你就是灭亡啊。所以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啊，虎有什么了不起？它是纸的，你试试看，知道吧？这个当时咱们说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对吧？其实是人家给你嘴下留情，没咬死你，对吧？当时朝鲜战争的时候，美国真的是纸老虎吗？他不打你就是了，对吧？当时美国的原子弹那是纸炸弹吗？对吧？他不炸你就是了，是吧？他如果炸你的话，你有什么力量来对抗他呢？是吧？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呢，人有的时候，在上帝面前也是这样。你上帝你有什么了不起？上帝自约，他不搞你就是了，是吧？这个，但是人不要那样子，是吧？最后吃亏的是自己，是吧？所以上帝叫人谦卑下来，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是吧？世世时代啊，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从中看到什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人性啊。对照世世时代，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好像我们人生的一个缩影啊，是我们看到人性里边是怎么回事。好，我们大概的把世世时代啊，它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它是个什么位置啊，这是进入迦南地的第一段时间，第一段历史。如果从历史的时间上来看啊，我们从公元前2000年，就是公元零年了啊。大概这样看一下啊，就是这是主耶稣降生公元前，公元前2000年。那么在这2000年之间呢，现在我们就进入到大概1400年到1100年这个历史，1400年到1100年中间的这个历史。那么1500年的时候，就是摩西兴起的时候，所以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啊，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代表人物，圣经代表人亚伯拉罕，啊，然后以撒、雅各下埃及， 430年在埃及，大约5500年了啊，就进入到摩西时代啊。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40年啊，然后征战迦南大概有40年左右啊，就进入到了1400年左右，公元前1400年。然后1400年经过，圣经大概说事实是在360年啊，360年到400年左右啊，就是这个是这个是事实时代啊。然后进入到第一个以色列王，就是扫罗啊，扫罗做王40年，然后就进入到大卫，大卫也是做王40年，大卫做王的时候大概正好是1000年啊，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今年3000年之前啊，3000年中国是什么时代？大概还是商周时代吧，啊，他们发了一个信息给我说，中国现在要改圣经，啊，要把圣经中国化，啊，现在先从创世纪改起。创世纪说，亚当是亚洲的当，夏娃是夏朝的娃娃。
这个我问了我一个同学，他原来是上海三自教会的秘书长，他说没听说过有这事情。
OK， 但愿不是真的啊。不过真的要改圣经啊，真的要搞这些东西的话，那真是自招咒诅了。这太可怕了，所以人再怎么放肆，再怎么也不能放肆到这个地步，是吧？人要对最基本的尊重，是吧？你放肆到这个程度，那是非常可怕。
我感觉他是这样，前一日子开了一次全国宗教会议，领导的讲话里头有一句话，说对宗教典籍的解释要适应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哦，
从这句话衍生出来的。说他们要去改圣经等等等等。
嗯，
我
反正咱们中国人里边呢，这个对不起我这样说啊，有一种奴性文化，就主子说一句话下边就开始胡搞乱搞，反正就是怎么样讨主子的喜悦。所以这个人放肆啊，这个能够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改经典我觉得就达到极致了。啊，人能去敢于这样做的话，那真的是达到极致。其实，在这个咱们教会的传统里边，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支系就敢做这个事儿啊。这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是吧？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简直太可怕，他敢重新翻译圣经，按照他们的教义重新翻译圣经，这个简直是。那就跟中国差不多了，比中国还厉害，他们先干，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好，下面呢我们就了解啊，然后士师时代啊，我们说是士师时代，然后进入列王时代，然后进入被掳时代，啊。就是旧约历史主要分三个大的时代啊。我们说士师时代，教育孩子的时候是用眼睛教的时代啊；列王时代是用嘴巴教的时代；被掳时代是棍子教的时代啊。结果三个时代加在一起叫做时代啊，没有办法。啊，失败了，所以最后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到来，啊，就是这样。好，我们现在看士师记，我们打开士师记啊，我们把路德记呢和士师记一块看，因为那是士师时代，啊，就是那个时代里边，圣经两卷书来涵盖那个时代的大概的状况啊，就是士师记加路德记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士师时代的背景，那么以色列 在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把土地都分完了。咱们从这个约书亚记可以知道啊，就是土地虽然分完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把那些土地按照圣经的原则，就是把当地的居民，原居民就是迦南人啊，把他们彻底的赶走啊，完全赶出去，或者把他斩尽啊，还没有做到。因为圣经上说，神也是这样说的啊，说不能把他们太快的赶出去了，因为你们的人口不够用啊，啊，覆盖不了那个土地。如果把这个人民都赶走了的话，那怕野兽这多起来害你啊，所以这个呢要一步一步的赶出去，要一步一步做到啊。那么约书亚死了啊，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和耶稣是同一个名字，就是拯救者啊，耶稣啊，这个名字啊。约书亚这位主要就是一个军事领袖啊，同时当然他也是一个信仰的领袖。那么他上次咱们读完了约书亚记的最后，就是约书亚再一次使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来立约啊，就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吗？还是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你们不侍奉耶和华上帝？以色列人说我们侍奉耶和华上帝，他说好，我们就在上帝面前立约啊。所以我们上次看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就是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把这个子民之约啊，这个律法之约把它立定。然后约书亚就死了啊，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就说了，我们谁先上去来攻打迦南人，来夺回我们的土地呢？上帝说犹大要先上去啊，这个就是士师记的开始。所以士师记的开始，他们第一段以色列的使命是干什么呢？是把残余的迦南人要赶出去啊，然后把他们没有控制的那些土地，把它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啊，就是按照神给他们立约啊律法的原则，要把这个土地全部拿过来。但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呢，他们在这个攻打迦南地的时候，就遇见了问题了。我们看一看啊，士师记第一章第十九节，士师记第一章第十九节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是现在的犹太人这个来源啊，与他同在。犹大不是指的犹大这个人，是指的犹大这一个支派啊。那么犹大人的支派呢，就赶出山地的居民，下边一句话说，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我们上次咱们这里画了一个图啊，就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十二支派的地理。那么犹大支派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往南啊，然后从约旦河一直到这个地中海，中间包括南边的整个的这一大块啊，都是犹大支派的。那么犹大支派的地理环境呢，东边是死海，然后稍微大概在这个位置啊，犹大支派的这个它的主要的地这个地呢，大概就这一块啊，这一块就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很大。虽然它的土地很大，但是很多都是荒凉的啊。这个地方叫流奶之地，就是牧养的；上边的地方叫流蜜之地， 那是养蜂有蜂子种土种庄稼的地方啊，下边是牛奶之地。所以这个它的这一块呢是一个很低的谷地啊，约旦河谷，然后从加密山一直过来这一大块呢是一个山脉
高山啊，
然后平原是指的下边这一块
啊，就是这个地中海的旁边的这一块。
那么他们占领了山地的这一块了，那大概就是把耶路撒冷周围啊，这个下边是希伯伦啊，这些在山谷上的这个山脊上的这一块啊占领了，但下边这一块不行，下边这块只有腓力士人啊，这个沙伦平原那一块他们打不下去，说那里什么呢？那里有铁车。我在这里问一个问题：铁车厉害还是上帝厉害？上帝厉害。但是为什么他们有了铁车，他们就赶不出去这个迦南人呢？表示什么问题？哎，表示他们不是赶不出去，是他们不敢，或者说是不愿意，是吧？其实是对上帝的不信，他们没有上帝了，或者上帝与他们的同在不够的时候，他们才会有难处，没法克服了。
这是不是现在巴勒斯坦那个地区？
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对，就是今天的加沙地带啊，加沙地带。最后这次去以色列的，咱们下了飞机以后，第一段路程走的就是那一块啊，那一块平原，就是现在特拉维夫往下啊，这个约帕往下，这一块这块平原啊，所以犹大人赶不出去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啊，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啊，将希伯伦给了加勒了，然后他就赶出那个地方亚纳族，亚纳族就是当时的伟人啊，的三个族长，那个希伯伦就是山脊上的啊，这个山顶上的希伯伦，非常非常高原的地带啊。然后下边腓力士那一块就不行了啊。然后便雅悯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啊，然后耶布斯人就住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住到什么时候？一直住到现在啊。这个当时大卫的时候，那还是耶布斯人的地方啊，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呢，这个也有耶布斯人之城的意思，它原来啊，这个所以它叫耶路撒冷。那么后边呢，就接下来了，就说什么支派没有赶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没有赶出什么地方。那么到了第一章第二十八节，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哈，说马拿西支派呢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我们就知道伯善城，以前我们去过以色列的，12年去的啊，我们去了伯善城。那是一个大概在约旦河西岸，这个在这个位置啊，有个伯善。后来这个地方呢就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非常糟糕的一个地方，后来它成为一个罗马城，现在是在以色列境内保持最完整的一个罗马遗址。后来我们不去了，因为我们去加拉什代替了这个地方。主耶稣说浪子到一个远方去，在那里浪费资财，主耶稣就是从加利利指的伯善，那个浪子就是从加利利就跑到伯善去，就在那个地方浪费资产，指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他是罗马城，所以他在那里喂猪，犹太人是不喂猪的，是吧？那个地方成了一个罗马城的地方啊，所以没有赶出伯善城地方啊。然后迦南人执意住在那里啊，也没有赶出米基多啊和属米基多乡村的啊，迦南人执意住在那里。极致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干什么？做苦工啊。他强盛了应该怎么办？应该把他赶出去。可是他一强盛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奴役别人了，对吧？ 所以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啊。所以下边就是以法莲没有赶出去，谁没有赶出去啊？希伯伦也是，即至以色列强盛了，他们就把迦南人变成服苦役的人。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是做奴隶的，但是现在呢，他们要做奴隶主了，这是非常得罪上帝的事情啊，是神不许可的事情。然后到了第二章，我们来看啊，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就对以色列人说了啊，说我使你们从埃及地上来，那就表示说把你们从做奴隶的地位上领出来了啊，说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下面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什么要这样呢？然后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了，你们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啊，棘藜，然后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神前面所说的话就是说我必把他们怎么怎么样啊，永不与你们废弃所立的约，这是神这一面的，但立约是双方面的，对吧？所以当另外一方面不守约的时候，这个约就不成立了，对吧？所以在任何时代，上帝的立约都是有条件的啊，只有他启示的应许是无条件啊，他启示的应许是无条件，但是他的立约都是有条件啊，所以这个立约就是签合同嘛，双方之间的要互相遵守的一个东西嘛，啊，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强调了，过分甚至于强调了神的立约啊，而不愿意强调人的责任啊，这个在强加尔文主义的神学思想里边就特别强调这一点，比方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啊，他强调了上帝的主权啊，就是你一次得救了你就没问题了啊，上帝肯定要拯救你，你再怎么烂，你再怎么不信，你再怎么着没关系，他一定会把你救到底啊，这种神学是不符合圣经原则的啊，所以神说我永不废弃与你所立的约啊，你看这个话说的多坚定，但是下边说我现在我要改了，我必不这样做了啊，这个相反的说我不把他们赶出去了，他们要做你们的网罗，做你们肋下的刺，做你们肋下的荆棘。那这为什么导致这个情况啊？是以色列这一方面，是人这一方面先违约了，对吧？换句话说，神说我本来我要这样做的，但是你们不值得我这样做，对吧？而且你们不比当地的迦南人好了，对吧？你们和埃及人一样，你们也成为奴隶别人的人了，是吧？上帝把这块土地赐给你们，不是要叫你们来奴隶那些奴役那些比你弱小的民族，是吧？你成了欺压别人的人，是吧？不是要这样的。上帝把能力赐给你，不是叫你去欺负人的，是吧？第十一节，二章十一节。啊，对，二章第四节继续往下。刚才看到这个啊，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说这话以后，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波金，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又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好， 这里边做了两件事，有两个反应啊，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讲了话以后，导致两个反应：第一，哭了；啊，第二，献祭了。你发现这里边缺了一环，哎，要悔改呀、啊。要说好，我们听话，我们现在我们要去把这些迦南人再赶出去，是吧？我不跟他们在一起住，却没有这个反应哎，哭有啥用？献祭，好像我们上帝啊，抹龙抹龙上帝是吧？讨好是一下上帝，上帝说我不需要你的献祭的，我需要听命胜于献祭是吧？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你不听话，你献祭有什么用？是吧？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还好了，他没犟嘴，是吧？哭了，是吧？这个还没说你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我拿石头打死你，你来管我闲事干嘛？是吧？后来的以色列人就这样了，把先知给打死了，赶走了，是吧？羞辱了，是吧？这就是，是吧？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是好一点的啊，只是听了先知的话以后哭了，是吧？然后又在那里献祭了啊，可是不归正行为啊。这个圣经来了，不是光让你伤心，不是光让你知道该怎么做，向上帝敬拜，上帝你的话真好，上帝是让你听的，是让照着做的，是吧？如果不照着做有什么用啊？是吧？好，第十一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他发怒，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亚斯他路，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发作，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交付四维的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敌人面前再也不能站立得住了。他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启示是，然后呢所启的是啊，他们就极其困苦了。然后耶和华兴起誓师啊，中文翻译成誓师，原文呢就是执行审判的人，这个字不容易翻译。比方说这个在路德记的第一开始啊，就是说士师秉政的时代年间啊，发生了什么什么事，这个士师秉政这两个字在原文里边是一个字，是吧？士师和秉政在原文里边是一个字，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哎，所以秉政的人，士师就是秉政的人啊。但是这个人呢，他不是君王，也不是民选的总统啊，是上帝临时兴起来的一个人啊，上帝与他同在啊，所以他呢就在那个时候就是你要是翻译成审判者也不大合适，是吧？他就是一个当时的社会领袖啊，这样的一个人，就兴起啊，耶和华就兴起这样的人啊，誓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的手，敌他们之人的手啊。然后他们却不听从誓师，又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然后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然后耶和华为他们兴起誓师，就与那个誓师同在。誓师在世的一些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这个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就后悔了。啊，这个后悔在原文里边实际上它的意思是伤心的意思，不是后悔啊，就是伤心的意思。即使四世死了以后，他们又转去行恶，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去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 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发作，他们他就说了，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啊，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啊，所留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中间赶出去了，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是不是照着他们的列祖谨守我的道不肯。然后第三章一开始就说啊，为了试验以色列人，上帝就留下了这些的各这些族啊，好叫他们，第二节，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谓未曾晓得的战事，就是使以色列人得胜的到底谁呢？啊，所以留下的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留到什么时候？留到了今天。今天的菲利斯丁，就是巴勒斯坦，就是菲利士人啊，所以一直留到今天。所以留到今天，以色列人还要从巴勒斯坦人家学什么？学战士啊，打仗啊，一天到晚去打仗啊。所以圣经所记录的3000年以前的事情，一直延续到今天啊。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见啊，并且迦南人啊，西顿人，这个住在利巴嫩山的西魏人，这些人现在在哪里？现在还在利巴嫩啊，所以还跟以色列人打仗，那些什么珍珠党啊什么东西，就是这些人啊，还跟以色列人打仗。然后从黑门山直到哈马口，这是什么人？这是亚兰人，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啊，从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然后为要试验以色列人，叫他们知道肯听从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他们一些诫命不可，所以这个，但是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且去侍奉他们的上帝。好，在这里圣经集中的说明以色列的一个罪，就是拜偶像。为什么拜偶像这个罪这么严重？因为拜偶像导致一切其他的罪恶。偶像之所以是偶像，咱们中国人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是吧？偶像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偶像是什么？是人自己造的神的投影，对吧？就是偶像是自己心中所想要的神啊，把它投影出来就造一个偶像。偶像本身是不存在的，人造出来的。但是人为什么要造一个偶像呢？就是人不想要听上帝的，不想要真实的上帝，所以他把真实的上帝抛弃，然后呢自己造一个上帝。自己造的上帝他能是上帝？他不是上帝，但是他把它称为上帝。那么他自己造了一个上帝以后，我们说他是，其实这个造出来这个偶像是人内心里面的，人内心里面的那一个虚假的东西的一个投影。然后一旦这个上帝的位置错了，那么偶像是没有法则的。比方说佛教啊，佛教本身它没有真理的。佛教所有的东西来自于哪里呢？它的最根本的东西来自于释迦牟尼的智慧。也就是说，释迦牟尼认为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对，他认为这个东西不对，这个东西就不对。它是客观的真理吗？不是。那么释迦牟尼的这个给人最糟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人人心中都有佛。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个世界上没有客观的真理，你就是真理。所以这就是拜偶像的最根本的思想，就是他不要客观的真理，就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佛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哦，这个跟当今的无神论，跟当今西方的自我主义都是一样的，对吧？
所以这个当时我看雍正啊，雍正他就说跟那些拜佛的人说，他说我告诉你吧，你这拜了半天，你知道你拜的是什么吗？啊，他说我拜佛啊，他说其实不对啊，他说真正拜佛的人就是拜自己，他说的很对啊，对吧？他说谁是佛啊？你就是佛啊，这佛在哪里？佛在你心里啊，对吧？实际上所谓的顽梗是什么呢？这个罪恶的本质啊，在这里就是不要上帝，只要自己，不要他说了算，要我说了算。其实拜偶像就是自我说了算，就是我想当上帝，我的原则就是至高原则，对吧？人顽梗在哪里？就是不愿意顺服上帝而听自己的，就要我行我素，我做我自己的。所以拜偶像其实不是拜偶像，是拜自己，对吧？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这个人性的软弱的里面啊，就是对真实上帝的不信、离弃，然后立自己的东西。那么一旦把这个东西，就是把真实的上帝不要了，而把自己的东西立为至高准则的时候，一切问题都出现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同性恋，对吧？这只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对吧？就我想同性恋，同性恋的人他一定要做一件事，他不要真上帝，他一定不能要真上帝。所以这个时代为什么人不去教会，对吧？就是他不愿意要一个客观的真理，只要没了客观的真理，那我就是真理，对吧？所以顽梗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是一样的。那人拜偶像，不是你看他到庙里边去，那他不是在那里拜神，他其实是在拜他自己，对吧？只要他不要真神的，一切都是那么这个一出来以后，那就没了真理了，道德也不是不存在什么道德不道德了，因为一切都变成相对的了，说对错也没有界限，对吧？这个就是事实时代的背景啊，它的这个。那么我们了解了事实时代的背景以后，下边只是这种思想导致的结果。那事实时代产生了12个事实的循环，就是下次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啊，什么叫事实循环，对吧？就是他们犯罪离弃上帝，犯罪神惩罚，受苦呼求，然后神兴起一个事实拯救平安，然后又回去犯罪堕落啊，又呼求又兴起事实，这样的一个圈一个圈的循环。那么这个循环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螺旋式下降的循环，也就是说每一个循环的下一个循环就更糟糕啊，人的道德是一直是趋向远离上帝败坏堕落的这个趋势啊。我们今天当然就是把这个事实时代的背景做一个介绍以后，我们从原则上明白了啊，那个时代是怎么回事。事实时代是没有政体的时代啊，没有政治的时代，是共产主义时代，但是人性是我们看到无政府状态是不行的啊，人性是我们看到有政府状态就行了吗？啊，我们发现今天我们的社会现实也告诉我们连政府都不行，是吧？这个政府带头干坏事，是吧？所以政府和百姓是一样的，有了政府就解决问题了吗？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换一个政府。所以中国2000年来的历史，改朝换代，改朝换代，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换汤不换药。为什么？本性是一样的，人的本质没有变，是吧？任何事你怎么弄没有用，是吧？这个本性没有变，是吧？有些人说那基督教国家就好了吗？是吧？我们发现相对的好一点，如果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往基督教国家移民呢？是吧？ 那我们世界上有没有绝对好的地方？没有，连教会都不是绝对好的地方，对吧？哪里是绝对好的地方？哎，等我们结束这个世界上的肉体，结束这个世界的历史，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绝对好的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得救在乎盼望，对吧？所以我们只是所见的不是盼望，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过程我们了解这个。所以我们在看以色列的历史的时代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哎呀那些以色列真糟糕。我常常说这话，我们在座的各位比他们更糟糕，不要觉得我们比他们强，我们比他们差多了，是吧？所以这个看到他们其实就看到我们，是吧？他们不过是我们的一个代表。神选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民族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呢，是吧？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当预备一颗正常健康的心理啊，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现实，如何看待当今的以色列，如何看待当今世界的潮流，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追求在哪里啊，我们把这个东西搞清楚。那么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在人性的软弱里边有何等的价值啊，我们把这些事情弄清楚啊，是为要使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因着信啊蒙福有福的人生。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施事记查考就先到这里啊。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回去自己看一看啊，我相信当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它产生的果效是更加有作用的。咱们听听只是把这个跟大家来一个提醒啊，来一个穿起来啊，一个介绍，但是具体的功课还要大家自己回去想。好，请大家一起站立。天父，我们感谢您，主啊，你在人类的历史上做成的这些事情，我们也感谢你，你拣选了以色列，使这个民族成为我们的代表。主啊，从这个民族的身上，我们学得我们当学的教训，啊，当知道的你的原则。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使我们今天有这么方便的信息的机会，使我们了解当今的以色列，使我们知道历史的延续性，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圣经所记录的这一切的真实性。主啊，我们求你开我们智慧的眼睛，使我们透过这些客观的事实明白你借着这些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使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信心是何等的价值，知道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何等的宝贵。主啊，你把这对那绝对的永恒的美好的盼望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你里边不断的重新得力，更新我们的生命。主啊，使我们靠着你得胜。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我们余下的服事继续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